各位早，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女人的挣扎，请问你有挣扎吗？我们讲到女人的挣扎，一生当中我们都在问这三个问题：我可爱吗？我重要吗？我行吗？我想从我们有记忆开始，我们就在问这些问题。我们今天在座有些年纪稍微长一点的，我相信你仍然能够认同这三个问题所带给你心里面的一些起伏的感觉。女人怎么看自己？有一位女士，有一次她收到了一份礼物，她在这个旅行的途中，她也是一位讲员啊，在这个途中她收到一份礼物，拿回家之后她打开来一看啊，原来是一纸花瓶。但是她的反应是，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丑的花瓶啊，还有那个颜色那个款式，哎，一点都不合她的胃口。所以她就把她她真的很失望啊，就把这个随便包一包，找到柜子里面最隐秘的一个角落，就把这个花瓶塞到那里面去了。过了好一阵子，有一天他在家里闲来无聊，就在翻阅在邮箱信箱里面所收到的一本行录，他就在翻这本行录。那这个行录是哪一家公司的行录呢？是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名牌，叫 Neiman Marcus 啊。你们如果有人在美国住过一段时间，你们就知道，哇 ，Neiman Marcus 那可不是我们这种普通的人可以进去的店啊，哈，那都是价值连城的货在那里面。这个朋友就开始在翻这个 Neiman Marcus 的行录。翻着翻着，突然从他的客厅就传来一阵尖叫声。你们猜他在行路上看到了什么？啊，那个被他当作垃圾塞在柜子里的花瓶，原来这个行路上面就有那个花瓶的图片，然后下面写的价值是天价耶。哇，这个女人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纸花瓶是一个价值连城的宝物。那你们猜她下一步是怎么做？赶快冲去那个柜子，她拼命找，翻翻翻，在最底部翻出了那纸被她当作废物摆在那里的花瓶。然后你认为她把这个花瓶摆在哪里？啊，是的，客厅最醒目的地方。为什么呢？各位，因为他对这只花瓶的看法改变了。被什么所改变的？被那本行录。那你认为行录是谁写的呢？专家们鉴定的。哎，这个价钱不能随便开的， Neiman Marcus 的东西是有它的品质，是有它的水准的。所以经过专家有艺术眼光的人鉴定和制造之后，它有这样的价位。那当这位女士原来用她自己没有艺术的眼光来看这个花瓶的时候，这个花瓶在她眼中没有任何的价值。今天女人，或者我说你我，怎么看我们自己？我们常常用不同的标准、不同的观点来看自己，以至于我们觉得我不可爱，我不重要，我不行。那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女人问题的根源，因为我们从错误的角度来看我们自己。那今天我们要用以下的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要带领各位从行路的角度来看自己。你知道吗？我们的人生也有一本行路，哎，就是造物主所写的这本圣经。我今天要简单的从几个角度来带各位从圣经这一本我们人生的行路，最正确经过专家鉴定之后所写的这本行录。当然我们讲了，这位专家就是那位创造你我的造物主，他怎么看你，他怎么看我，那才是最正确的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所以 每个人手中是不是都有一张讲义？那我们要按着这个讲义的顺序来跟各位一起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女人从有记忆开始，我们就喜欢照镜子啊。我们这个当中有谁不太喜欢照镜子？不过你不喜欢照镜子，可能是因为你不喜欢你所看到的画面，所以你不去照镜子。但是我们从小我们就喜欢站在镜子前面，我们想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可爱吗？我美丽吗？有人爱我吗？我值得被爱吗？我是一个可爱的人吗？所以从小我们也发现，好像那个美丽的女人就比较可爱，那个外表好看的女人比较值得被爱，好像也比较多人会去注意她们，爱她们。所以我们为自己定下了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如果我够美丽，我大概就会比较被爱，如果我够美丽，可能就比较多人爱我。所以我们都花很多功夫打扮自己。各位，我不是说打扮自己不重要，但是一个女人的美丽与她可爱与否，各位是无关的。4月30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这一则消息。4月30号，那才一个多月以前，就是今年的4月30号，有一则消息报道，美国的《时人》杂志，时是时代的时哈，就是 People Magazine， 每一年他们都会做这样的一个调查，或者我们说这样的一个选票啊，他们要选出今天美国最有魅力的前50名女性，还有最有魅力的前50名男性。那得到第一名的，今天全美国最有吸引力的女性，你们知道结果是谁当选吗？有没有人记得这则新闻？是美国美丽的电影明星珍妮佛·安妮斯顿。有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没啊，有啊，那还好，他还算有一点名吧。说真的，在这个之前我也没听过他的名字。OK，Jennifer Aniston， 珍妮佛·安妮斯顿，她成为全美国被公认最美丽、最有吸引力的女人。那她的先生是谁？有人知道吗？布莱德比特。不错不错，我们这边有年轻人哈。布莱德比特在4月30号也入选了全美国最有魅力的男性前50名之内，我不知道他得第几名，但是我们知道这对夫妻真可以说是金童玉女，郎才女貌，最美丽的女人嫁给最有魅力的男人，这是4月30号的事。5月5号，5天之后，布莱德比特在公开的一个场合接受媒体访问，他说他现在对珍妮佛·安妮斯顿，对他的太太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其实现在他满脑子每天想的都是别的女人，他甚至还提到一个女星的名字。然后他说，我认为如果今天我去有一个外遇，珍妮佛应该不会太介意的，因为我们的婚姻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各位，最美丽的女人得不到她丈夫的疼爱，那当然上一个世纪还有一个世纪大美女，我们大家都公认的已故的戴安娜王妃，有谁要举手说 No， 我不觉得戴安娜漂亮？我想我们都同意，戴安娜王妃是在她的那个时代里面可能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少数女人之一哈。她美丽，她有名，他有钱，他有地位， 但是她却被她的丈夫所抛弃，她是一个被丈夫所背叛的女人。戴安娜王妃在她的追思礼拜上，她的哥哥史班塞伯爵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在所有的掌声与这个光彩的背后，戴安娜其实心里仍然缺乏安全感。她非常努力地从事慈善事业，她对人很有爱心，但是在同时她却也极渴望得到别人的肯定。史班塞伯爵说，我认为他饮食上的失调，你知道戴安娜王妃有暴食症，这样的一个饮食上面的问题，其实就是他内心状况的一个反射出来的结果。戴安娜虽然非常美丽，但是她仍然没有安全感，她不觉得自己可爱。在他过世前一天，他跟他的好朋友通电话，他说，我想不管我怎么做，他们都不会喜欢我的。那他指的是英国的皇室，不管我怎么做，我认为他们都不会喜欢我的。我们发现很多非常美丽的女人仍然觉得自己不可爱。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才确认我们是可爱的呢？我刚才谈到了一个女人，如果要确定地回答自己这个问题，我可爱吗？那我们需要回到那起初的造物主，我们被造的时候，造物主怎么看我们的？圣经，或者我们说这本最正确的这本行录啊，就是圣经，怎么提到女人的？所以我们要回到创世纪第二章里面去看一下。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讲到上帝怎么造男人的，这里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一下上帝怎么造男人的。哦，上帝造男人不简单呢，他做了两个动作，他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所以第一个这个造啊，我想象他有动手啊，用他的手来造这个男人，然后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所以上帝还第二个动作是吹了一口气，将生命生气吹在亚当的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因为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到上帝创造宇宙天地万物都是用一个动作，他用说的，这些事情就成了。这个浩瀚的宇宙，今天科学家都搞不懂的，没有办法测透的，上帝其实用一句话，他说一句话就成了，因为那个对上帝来说太简单了。可是他造男人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就动了，花了一点额外的功夫，他用尘土造人，然后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那我们说这是男人啊，我先生很幽默，他说对啊，所以男人都土里土气的，因为有土还有一口气啊，所以男人比较土里土气一点。但是我们看当上帝造女人的时候就更复杂了。我要把这段圣经，这是创世纪第二章18到22节，当我读的时候，我要请每一位朋友，你在你的心里面数一数，上帝用了几个动作来完成他造女人的这个过程。好，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好，这个是前言啊，上帝还没造女人了，这里说到上帝给亚当一个任务，这个任务是什么呢？就是让亚当来给动物取名字。 诶，我要请你想想看，为什么上帝没有同时造男造女？上帝是先造男人，然后他还等了一段时间，他让这个男人替动物取名字，然后他才造女人。各位，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上帝的心意，就是上帝要男人去感受到他需要女人呢。上帝没有同时造男造女，因为他不希望亚当误会，把夏娃当成是伊甸园里面众多动物里面的另外一只而已啊。在这里，上帝希望亚当感受到他需要一个配偶，所以当他把夏娃带来的时候，他希望亚当是存着感恩、珍惜，甚至我们说欣喜若狂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来迎接夏娃。所以接着上帝要造女人了，所以请你数一数上帝用了几个步骤造女人。耶和华神使他沉睡，这个他指的是亚当，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如果我来数的话，我觉得上帝用了五个步骤来造女人。他让男人沉睡，然后取下他的肋骨，把肉合起来，然后造成一个女人，最后领他到那人跟前。五个步骤诶，各位女士，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解说是否让你觉得不可思议。难道女人真的那么样的宝贵吗？难道我们女人真的这么样的尊贵吗？如果上帝花一个步骤造宇宙天地万物，他只用说的，而他用两个步骤造男人，用土造人，然后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这就成了男人。但是当他造女人的时候，我算了一下，他前后用了五个动作，这个向你表明了什么？我不知道你是否有我这样的一个感受，但是我心里觉得非常的感动诶。我从上帝这样的一个造女人的过程里面，我发现女人真的是可以被称为是上帝的最后精心杰作。你知道每一位艺术家他的一生都会有一个代表作，我们所谓的 masterpiece。 我认为女人可以被称得上是上帝所有的创造里面的那个代表杰作，因为这是上帝最后的一个创造，而且我们看到他花了五个步骤，这个让我为之动容哎。上帝没有把女人造完了以后就摆在男人身边，等男人从全身麻醉当中苏醒过来，这是我先生说的啊，因为要开胸拿肋骨是一个大手术，所以要给他全身麻醉。所以上帝没有把夏娃放在亚当旁边，当他从全身麻醉当中苏醒过来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个美女坐在旁边，然后上帝让他们自己去认识，这不是上帝的做法。上帝造了女人之后，他领这个女人到男人跟前，这样一个用心，这样的一个细腻的动作，其实上帝是要让亚当知道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这个女人是出自于我的创造，而且她是与所有其他的被造物，与所有其他伊甸园里面的动物植物都截然不同的，她是有非常特殊的身份的，她是这一生里面我要给你的一个最宝贵的礼物。所以最后上帝是牵着夏娃的手，圣经当然没有这么说，上帝说他领他，圣经说耶和华神就领这个女人到男人跟前。当我想到领的时候，我认为这个有牵着夏娃的手的这个意思啊。无论如何，上帝在这里做了那个介绍人，他把这个女人带到这个男人的面前。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在对男人说，这个女人是我特别为你预备的，是按照你的需要为你而创造的，她是出自于你的，她是从你的肋骨所造出来的，所以她是尊贵的， 它是无价的，它是出自于我亲手创造为你而造的，所以你要宝贝它，你要爱它，你要珍惜它，你要尊重它。哇，非常多的女士很喜欢听我讲这一段，说冯老师继续说吧，我好爱听啊。但是确实是如此，如果我们从上帝的创造来看，女人是宝贵的，女人是上帝的精心杰作。我认为当上帝牵着夏娃的手走到亚当跟前的时候，亚当似乎在夏娃的额头上看到一个戳印，那个戳印上面写的是 Made by God， 就是出自于上帝的工厂。我们买车我们都要买好牌子，对不对？你要买 BMW 或者你要买 Benz， 或者现在有其他很名贵的厂牌。当我们知道说哦，这个车子是出自于哪一个工厂，我们就知道没问题，品质保证，因为这个工厂本身是有信誉的。我认为当上帝牵着夏娃的手走到亚当跟前的时候，亚当也似乎在夏娃的额头上看到这样的一个标志，这样的一个标记，一个 mark， 写的是出自于上帝的手，或者出自于上帝的工厂所制造的。意思就是什么？品质保证，你可以放心。上帝也在对亚当说，你可以放心。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夏娃她是上帝最后的一个精心杰作，所以夏娃绝对是尊贵的、无价的。我们身为女人，我们是最精密的。我先说有血有泪有汗上帝还开了亚当的胸膛，拿出这个肋骨。我们女人是非常精密的，上帝的精心杰作。所以各位女士、各位姐妹、各位女性朋友，你知道根据行路，根据上帝所写的给人的最重要的这本行路，就是圣经，我们来看女人的创造，我们就不难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你绝对是可爱的，你是精密的上帝的最后杰作。我们从造物主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非常肯定的这么样的说，我是尊贵的，我是宝贵的，我是可爱的，因为我是上帝的最了不起的杰作。那我希望这可以回答你心里面那个最深的问题，就是我可爱吗？我值得被爱吗？ Yes， 你非常可爱，你绝对值得被爱，而且上帝无条件以他无止境的爱来爱你。我重要吗？各位，你觉得你重要吗？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 Yeah， 我重要，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我不是那么有价值。我就从一个手机来开始做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借了一个朋友的目前最流行的款式、最新潮的款式的手机，我发现哇，它里面的功能还真了不起。一个最新型的手机，当然我们知道它有数位相机的功能在里面，所以当你跟别人用这个手机打电话的时候，你甚至可以在荧幕里面看到对方，或者是让别人看到你，或者是反正是可以有影像传输的啊。你可以透过这个手机来传 email， 传电子邮件，你可以透过这个手机来记录你的行事历，所以它可以当一个通讯录，它可以当一个笔记本，我们所谓的 PDA 啊。那当然它可以用来打电话，那它也有一些最简单的其他的功能，譬如说它上面也有时间，所以你如果忘了带手表，你可以拿起来看看现在是几点钟那像这么精密、这么高级、这么昂贵的手机落在我这种所谓电脑白痴的手里，我看我大概会经常 把它拿来做什么用呢？啊，有一次有人发现我这样的用手机的时候，他几乎要昏倒哈。就是啊，我拿来看时间用。其实我发现不是只有我耶，很多看起来很能干的女人，她们也是啊，把手机当手表、当时钟来看。然后你知道我的手机上面有一片类似像玻璃的这样的一个装置，那拿在脸的前面，哎，这个反光效果非常好，所以有的时候我拿来当它做一面镜子照啊。我擦口红的时候，我会拿手机拿出来啊，因为它那个反光的影像很清楚。所以我的手机最经常拿来被使用的功能是看时间，还有当镜子来照。可是如果它是一个非常精密，我说的有刚才那些功能的手机，它是要上万元的，你拿一个上万元的东西最后只来看看时间和照镜子，那真的是极大的浪费耶。各位，我要说的是，我们女人是上帝的精心杰作。我们看到上帝用五个步骤来造女人，当他造女人的时候，他也把非常多了不起的功能放在我们的里面，就像一个手机，那个设计师把许多精密的了不起的功能已经储存在里面了。可是我发现今天我们绝大多数的女人都在错误的地方来寻找自己的价值。我们怎么样来确认自己的价值？今天的女人，我们觉得我的重要性在于，第一个，我钱够不够多，我的重要性在于我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身份。今天的女人在学位上面去寻找自己的价值，在事业上，在成就上来寻找自己的价值，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上帝起初造我们女人的时候，把一些特殊了不起无法取代的功能放在我们里面。可是我们却很多人只把这个手机拿来看时间和照镜子。那我要说刚才讲的钱财、地位、身份、学位、事业、成就，这些其实在这个手机里面大概只是当镜子照，还有当时间看的这么样的其实最不重要的功能而已。那我当然不是说刚才我提到的这些东西在一个人的生命生活里面没有他的地位啊，它也有它的重要性，有它的地位存在，但是我说这个绝对不是上帝起初造我们女人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个最重要的功能。如果根据圣经，我们再一次，我们说回到那本行录来看，上帝起初造女人的时候，他就给了女人三个重要的位分。首先，如果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一章27节，这里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创造女人，放在女人里面第一个最尊贵、最了不起、最无法取代的功能，就是要我们女人来反映神的形象，反映那造物主美好那个了不起的形象。待会儿我会再回来说啊，那上帝的形象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反映他的形象，这是第一个上帝给我们女人的第一个位分、第一个角色、第一个功能好了，就是让我们来反映造物主的形象。然后第二个位分呢，在创世纪第二章18节讲到，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女人的第二个重要的位分是成为丈夫的帮助者，就是妻子的这个角色，这个角色是无法取代的。那第三呢，是在创世纪第三章20节，这里讲到亚当给他的妻子 取名字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上帝给女人第三个无法取代的角色和位分是成为母亲。我不是说 那这样子我就不能做一个老师吗？难道我不能身为女人，我不能做一个医生吗？我不能成为一个工程师，成为一个公司的经理主管吗？当然可以，但我要说的是那个优先顺序。我用手机来做一个例子，我们说一个工程师他在制造一个手机的时候，他先把一些最精密最重要的功能放在这个手机里面，然后他当然也放了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功能。那所以我说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从造物主的角度来看，当他造女人的时候，他把一些最重要的功能放在女人的里面。我们刚提到了这三个，成为神的儿女，反映他的形象，成为人的妻子，帮助他的丈夫，然后成为孩子的母亲，来养育这些子女，成为敬虔的后裔。这是三个最重要的女人的位分。至于说其他的位分，那我认为是我们要把前面这三个角色我们扮演好了，我们再有余力，我们去做一个老师，我们去做一个专业的工程师，或者你要做一个医生，你要做一个音乐家，你要做一个公司的主管，那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但是我们不能去追求我刚才讲的其他的这些位分啊，在社会上世界上给你的这些工作上的位分，因此忽略了上帝给我们那个最重要的三个角色。我希望当我这样解释的时候，您能明白我的意思。我不是说女人不应该有成就，外面的成就不应该追求事业，当然可以，但是你要有那个正确的优先顺序。你要知道上帝造你最重要的是来反映他的形象，是来帮助你的丈夫，是来成为子女的母亲。那当然如果你今天单身，那你大可以去追求你的事业，去在社会世界上有成就，那透过这些来反映神的形象，我觉得那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是千万不要为了追求这些次要的位分，以至于我们断送了，或者我们牺牲了上帝起初摆在我们里面最重要的位分，去发挥那些最重要的功能，不要忽略了这些。好，所以这段时间我们要来看看什么叫做反映神的形象。我想问你，你认为我们的这位伟大的造物主，这位神，他有什么样的特质呢？他有什么样的形象呢？很多人会告诉我，这位神是慈爱的神。其实我想，如果你今天不是一个基督徒，我都要请你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今天世界上存在一位真神，那么你认为这一位真神应该有什么样的特质？你想一想，很可能你会发现你所有的答案跟我要给的以下的这些答案是不谋而合的。因为其实就是上帝把这些最基本的知识放在人的心里。今天如果宇宙间有一位真神，那这位真神他会有什么样的特质呢？他是慈爱的，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是温柔的，他是谦卑的，他是蛮有真理的，他是愿意饶恕人，原谅人，圣经用赦免这样的一个字眼来形容他。他是不计算人的恶的，他是很愿意给人第二次机会的，他是圣洁的，他是良善的。那当然你说，那你就把圣灵的果子都说出来吧。真的是这样，他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所以当我是神的儿女的时候，上帝创造我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上帝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来反映他的形象，他按着他的形象来造我。所以他让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别人能够从我的身上看到说，哇，原来那位伟大的宇宙造物主是这样的一位神。哦，原来你们讲到上帝的爱，哦，是这个意思。哦，你讲到饶恕别人，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所以其实我们带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来在世界上反映造物主的形象。那其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有无数个机会可以决定要不要来反映神的形象，来发挥上帝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这个最重要的位分和角色，身为神的儿女来反映他的形象。啊，有一年我某一天我先生跟我说，哈尼，这个星期五的晚上我请了七位贵宾来我们家吃饭。那他提到贵宾，哎，我就特别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说要认真一点，菜色要好一点，因为这七个是七位是很重要的人物。那其实这七个人是三对夫妻，还有一位单身的弟兄，单身的男士。他跟我讲的时候是星期二的晚上，那我想星期五，哎，还好有三天的时间，虽然我那个礼拜也是还蛮忙碌的，但是我就在中间这里抓两个小时，那里抓三个小时，进进出出，我把家里的打扫，我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星期五傍晚六点钟，在我们的餐桌上摆了九道色香味俱全的好菜啊，虽然有五道是外面买回来的，但是我做了四道，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而且我们家是窗明几净，一尘不染，这是我一个礼拜辛苦的结果。对我来说，请客哈，最麻烦的还不是煮饭，我觉得请客最麻烦是要把家里打扫干净哈。所以呢，我们看了看时间，六点钟还没有人出现啊，没关系，我就溜进卧房里面，换了一套可以款待贵宾的啊，接见贵宾的衣服，然后啊，补了一点妆，喷了一点香水。六点十五分，我跟我先生两个人盛装，坐在我们客厅的沙发椅上，等候七位贵宾的大驾光临啊。可是怎么左等右等就没有人出现呢？哇，我还记得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哈。那个时候还没有捷运啊，我们家住在景美，所以这个刮风下雨，那往往就是大塞车，又是星期五的晚上，所以我们想大概都被堵在公馆的车阵中吧。好，没有关系，我们耐心的等候。等到七点，怎么还没有人出现？我们就开始看电视新闻了。七点半，儿子从房间里走出来说，真的饿扁了，可不可以先吃啊？好吧，儿子也先吃了。等到八点，电视新闻结束了，气象报告也结束了，怎么还没有人出现呢？我跟长安说，哎，你要不要打一个电话问问看啊？哎，他说对啊，怎么看新闻看的都忘了，所以他开始打电话。这个交通阻塞也未免太离谱了，离谱，怎么到一两个小时了都还没有人出现。所以他打到第一个人家里，是一位老先生接的。这位老先生说，你要找这对夫妻吗？哎，对不起，他们昨天去香港出差去了，现在不在家。长安说，哈，出差去香港，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不是明明答应今天晚上要来吃饭的吗？好吧，他打第二个人家，是太太接的。这个太太接了以后就说，我先生不在，他跟我说今天晚上要加班。然后长安就很不好意思地问说，那诶，不晓得你先生有没有告诉你说今天晚上你们应该是到某一个人家去吃饭呢？这个太太说，没有，他只跟我说他要加班，你打电话到办公室找他吧。各位，那个年头啊，也还没有手机啊，所以长安就打电话到这个男人的办公室。诶，没人接耶，大概是在回家的路上吧。终于我们等到8:30、8:40左右，我们家的电话铃响了，是这位男士打来的。因为啊，当这个太太说她先生不在家的时候啊，长安就跟我说，糟了，这个男人是这七个人的联络人呢，怎么连他太太都没有被联络上呢？我想大概真的今天晚上是没戏唱了。所以8:40，这个联络人先生打电话来了，他说，李哥哥，我们是说好要到你家去吃饭，我们也说好是星期五，可是不是这个星期五，哎，我们约的是下星期五，哎，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事？长安觉得不可思议，所以立刻拿出他的记事本，然后翻到当天给我看，上面写的请客是没有错，可是他老兄翻到下个星期五的那个日期，上面竟然也写了请客两个字。 所以这个代表什么？是长安弄错了。这个时候他非常不好意思的整个人垮在沙发椅上，我站在电话机旁边，我心里想，从星期二到现在我忙得像个无头苍蝇，你现在竟然告诉我你弄错了。他不好意思抬起头来跟我说 Honey 你就记我一次账吧，我心里想哪有这么简单就放过你你知道我忽然感觉到有一股热气、怒气从下面慢慢上升卡在喉咙，我真的非常想按照他所配得的对待他。各位，我生气的不是我这个礼拜多忙，我气的是我下个礼拜还要再忙一次。想到这里我就觉得我想破口大骂，然后按照他所配得的来对待他。各位朋友，这个时候我的先生就像一只小麻雀被握在我的手里，我可以决定把他掐死，按照他所配得的把他掐死，而他一句话都不能说，因为他确实是错了。但是如果我把他掐死，就是按照他所配得的对待他，那我在反映谁的形象？魔鬼撒旦的形象。耶稣说盗贼来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却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如果我那时候去责备去羞辱我的丈夫，我就反映了魔鬼那个偷窃杀害毁坏造成仇恨对立的这样的形象。但是我也可以决定松开手放这只麻雀自由，那我就反映了神那美好恩慈饶恕良善怜悯信实慈爱的形象。各位，要顺服神与否，或者我说反映神的形象与否，就在那一念之间。那天我站在电话机旁边，我决定要把这只麻雀放了，但是我知道我做不到，所以我深呼吸一口气，我在我的心里面说，主啊，救我。那心理学家说这个叫做情绪换挡我说其实根据圣经来说，这个叫做被圣灵充满。各位，我认为被圣灵充满最重要的就是在这种时候被考验出来，你想要犯罪，你想要伤害别人，你愿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让圣灵来掌管你。所以那天我深呼吸一口气，我说主啊，救我。然后我就走到我先生的身边，他低着头，他不敢想这个女人现在要怎么对付他，但是我却去坐在他的腿上，我去一只手拥抱他，另外一只手去拍拍他的脸，我说 Honey 你真可爱，只有像你这么可爱的男人会犯这种可爱的错误。哇，他发现我没有生气的时候，我们两个就一起抱在一起哈哈大笑。我跟他说没关系，他们不来吃，我们两个人来吃。我去把灯光调得柔和一点，换了一片浪漫的 CD。 星期五的晚上9点钟，我们夫妻俩盛装对坐在餐桌上享受九道大菜。各位，那一天晚上我们反映了上帝的形象。可是我也可以决定按照我先生所当得的来对待他，就是羞辱他让他难过，那我就反映了魔鬼的形象。各位女士，你重要吗？你非常重要。上帝给你这一个特殊的身份，成为神的儿女，要你在世界上来反映他的形象，所以别人从你身上要看到那造物主美好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饶恕、谦卑、怜悯。你很重要的。